主耶稣，你是世界的光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光中，享受从你而来的福分。主，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，来寻求你，来亲近你，求你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的心里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《传道书》的第十一章一到十节。第一节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第二节，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。这表面上是粮食和施舍或者是周济穷人的问题，其实从根本上要从属灵上去看待。我们在地上要把粮食撒在水面，撒在水面好像这个就等于没有了，或者看不到回报，但是日久必能得着。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神都知道。如果我们在地上是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行事为人，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施舍周济穷人，神一定回报我们。这里面我们就是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，先看第六节，说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我们要去撒种，撒种一定有收获，你种的撒的少收获少，撒的多收获多。那这里面这个属灵意义就多了，其中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工，比如传福音。传福音，那么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眼睛看不到果子，你可能传了那么多，传了几年都没有在你手里面没有结一个果子，这但是不等于不结果子。那可能在别人再次传福音的时候，这果子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撒种的和收割的会一同快乐。再看第九节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九节，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说这个仁义，神给的回报，神给的福分，这是存到永远的，不会白做的。所以我们有能力行善，或者有能力为神做工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做。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要把我们自己得来的这个福分要跟更多的人去分享。我想这是这两节的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意思。当然这里面在就是不知道什么灾祸临到我们，那我们在需要最需要的时候，在我们落难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就看见回报了，神会帮助我们。从各个方面我们看到，我们要趁有能力的时候要多去做合神心意的事。第三节，有若满了鱼就必倾倒在地上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。树向南倒，倒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放在那个地方了。向北倒也是，倒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。有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。那这句话是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有满了雨，那就是它里面有，它一定会 显出来，一定会倾泻出来。我们的生命也是，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，外面一定会把我们里面这些东西表明出来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五节就说，主耶稣说，你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一定会说出来。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他自己里面的东西决定的，这事情是意念。那么这句话我们应该从上下文来考虑，第一节第二节以至下边的第四到第六节来考虑。我们要去撒种，我们要去做，那么这里面我们有这个愿望，有这个意念，真的愿意去做，我们就要倾倒出去。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，预备自己将来一旦临到的，在那一临到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拯救我们，我们就不会面对将来的罪，白色大宝座这些最严厉的审判。预备自己，未雨绸缪。因为树向南倒，那就要从在那里，向北倒也从在那里，就是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，那就看我们怎么做。我们今天有气息时候怎么做，直接影响我们的将来。第四节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雨云的必不收割。如果从字面上来看，说啊，你看见这个有风来了，你就不要去撒种了；看见要下雨了，就不要收割了。这是今天世人的一个心态。那是不是这样的呢？那看第六节，第六节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卸你的手。无论早上晚上都要去撒种，所以我们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第四节。那第四节意味着就是你不要太小心，不要你说一看见风你不撒种了，一看见又要下雨了就不去收割了，就是不要看环境。无论早上晚上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要去撒种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要把粮食撒在水面上，去分给七人，分给八人，做神的工，做合神心意的事。所以做神的工不能看环境，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。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是看环境的。所以做神的工，我们不能过分的小心，我们要谨慎，但是谨慎是在神的里面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不要出现偏差，这是要需要谨慎的。但是不要过分的小心，不要太在意这个环境。第五节，风从何道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因为好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，所以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判断去判断事情。所以我们做判断的时候，正是要用神的智慧，从神的角度，从属灵角度去判断。否则的话，按照我们肉体，按照我们自己血气的那个眼睛去看，往往会看走眼。因为好多事情都不知道，要谦卑。行万事之神，神所做的所有的事，他的作为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神做事的方式。所以我们现在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多多少少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实际上好多地方我们并不清楚。 不清楚，那么就听神的，听这个清楚的。神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所以第六节说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卸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就早上撒的种是不是长得会更好呢？或者晚上长得更好呢？还是无论早上晚上都长得好呢？我们不知道。那不知道，那么就你早上也要去撒，晚上也要去撒，就全天都要去撒。早上晚上指的是全天，不停的撒，你只管撒就行了。至于哪一样发旺，这个不在我们的手里面，在神的手里面，神掌管。神他会去做，就是我们只管去做，结果交给神。我们今天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工太注重这个结果，看不见结果，人眼睛看不见结果就是没有果效，看见了就有果效，其实未必。我们所谓看见的果效不一定是神眼里面的果效，我们看到没有果效不一定是在神眼里面是没有果效。所以我们只管去做，我们是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摆上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做事的动机怎么样，真的为神做呢，还是为了自己那个脸面去做，为了自己的荣耀再去做。所以归结到最后，是神看我们的心，看我们的是不是忠心摆上。所以我们做神的工有没有果效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怎么样。你只要心是正的，真正是为神去做的，没有掺杂任何的这个私欲，那么最后做的结果一定是有果效，虽然不一定能够看得到。第七节，光本是佳美的，也借日光也是可悦的。第七节提到了光，第八节提到了黑暗，光和黑暗。在创世纪大中，神第一天造了光和黑暗。那么神当时造的黑暗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，但是后面慢慢的开始以后，就这个人犯了罪以后，这个黑暗就有了特别的含义了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好多时候，光是代表生命的，因为主耶稣他说他就是世界的光，光常常象征生命，而黑暗呢，是人最害怕的地方，也就是指没有神的地方。有的说是啊，这儿的黑暗是指的老年或者是死亡，其实这儿的黑暗更多的意思是指的没有神。那么第七就是说，光是佳美的，叫生命，就是有神的生命，这个日子佳美的活着是非常的美的。也借日光也是可悦的，眼见日光也能够看到日光，看到日光之下发生的事，说明还活着。活着能够在光中活着，那就是在神里面活着，在主耶稣里面活着，能享受他的恩惠，这是一种快乐，是可悦的。所以信主以后，我们就真的有这样的体验。我们有时候会得罪神，那个时候我们里面其实就在黑暗当中了，得罪神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喜乐真的没有了，没有喜乐。一旦又回到光里面，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，那种喜乐又出来了。所以也借日光，是活着时候享受神的恩惠，在光中 那些不信神的人也能够看见日光，也能够看见发生这些天底下发生的事，但是没有喜乐。第八就是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这人活多年，人不管活多久，都当快乐，活多久快乐多久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其实每一个人追求的。今天人忙忙碌碌，其实也就是想得到那一份快乐，但是最后呢，好多人并没有得到，忙忙碌碌最后是劳苦愁烦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快乐，那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在光里面才能快乐，活在神的光中就快乐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5:16说，你们要常常喜乐。我们常常喜乐，常常是持续的，不间断的喜乐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神巴不得每一个信他的人，神的儿女都能够喜乐。为什么我们常常喜乐不起来呢？因为我们常常离开神，常常按照自己的血气行事，常常回到这个世界上，贪恋世界上的东西。如果真的活在神里面，是每天一定是每天喜乐的。怎么能常常喜乐？那就是活在光中。活在什么叫活在光中呢？活在光中，那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在寻求神，我们竭力在做合神心意的事，竭力在爱神爱人。这个一定是常常喜乐。所以那个常常喜乐不简单单说啊，我们常常喜乐行了。你如果没做到的话，你想喜乐喜乐不起来，哪个人不愿意喜乐呢？说常常喜乐这句话的背后真正的意思是让我们要活在光中，让我们去遵循神的旨意，只有这样才可以真的能够常常喜乐。就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，应当快乐。但是我们快乐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。我们不愿意在那里面活着，但是我们要想到那黑暗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，这样就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要谨慎。因为这黑暗的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虚空我们前面就分享了很多，传道书里面谈了很多。虚空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，不是子虚无有，是指的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黑暗的日子是虚空的，所要来的，在黑暗里面的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在神面前一点都存留不住，一把火就烧掉了。为什么说这孩子日子必多呢？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两个方面来考虑。一个方面是没有神的日子会非常的艰难，劳苦愁烦。人一劳苦愁烦就会觉得这个度日如年。我们都有可能经历过这样的感受，在难处当中，特别艰难的时候，巴不得这个日子赶快过去，但是就是不过去，觉得日子很漫长，那一天过得非常的漫长，这就是黑暗的日子，没有神的日子。还有就是可能指的是将来永远的黑暗，那个硫化火湖，那里面是永远的黑暗。硫化火湖，你觉得很有意思，火应该是有火的地方，它就有光照，应该是亮的，但是在硫化火湖里面竟然是黑暗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 这就是指的无论是活着的时候在海岸里面没有神，无论是将来都是虚空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失去了价值，是痛苦。所以这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日子。第九节，少年人呐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也所爱看的。这个好像你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是你在幼年，就是幼年的时候，这我们应该和前面第八节来 去对比的去看，就是我们有气息的时候，或者是那么你要使你的心欢畅，那么你做你想做的事，看你想看的，但是后面提醒了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你可以做，但是你想到后果，就是今天人心里面所想的，眼里面所看的，手里面所做的，将来都要一一的下神脚掌。不要以为我们看一眼就没关系，心里面想一下没关系，这些东西将来在神面前一幕幕给你放出来，都要脚掌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，这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，要分辨，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不是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，不是你心里面欢畅你就可以做，心里面真正的欢畅是在神里面，不是享受在最享受这个最终值得。不信神的或离开神的，这些都在享受最终之乐，他们认为那是欢畅，但是这些将来到咱面前再立不住。那么再提醒我们要谨慎，在幼年的时候，幼年或就是年少或年轻的时候，在 能够有能力做事的时候，不要为所欲为。第十节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这是一个总结。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愁烦原文意思就是人的愤怒、人的愁烦、人的恼怒、人的悲伤，这些负面情绪通常从哪儿来的？一定与这个世界有关系。我们真正在神里面只有喜乐，不可能有愁烦。被神管教时有愁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偏离神了，回到世界上了。说只要与世界与这个世界有瓜葛的，一定会愁烦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寄居在这个地上，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但是我们要在世不如，我们在世不属世，这是我们一个原则。但是真正活到在世上，但是又不属这个世界，这是很难的。那这个是需靠我们肉体是做不到的，那必须靠神，靠神的灵，祷告，寻求神。所以如果不靠神的灵去行事，一定是劳苦愁烦。你不管我们知道多少这个圣经真理，不管自己认为多明白，当你劳苦愁烦的时候，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依靠神，没有依靠圣灵。所以要除掉，你当除掉，我们要除掉，我们就要主动的去除掉，我们要主动，那么就要除掉，那么就要靠神除去一切负面的这些东西。 让里面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克去就是拿去拿掉废除，把邪恶的东西废除了，因为邪恶是都是来自于世界的，怎么废除？那具体行动上，那就是不随从世界嘛。当你不随从，真正不随从世界的时候，那就等于废除了。一边随从这个世界，一边还去废除，这个恐怕很难。所以，废除的前提，真正要做的，那就是离远离这个世界。当然，这个是非常难的。那就难在我们的信心。如果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，相信神，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的信实，那我们就能做到。所以离不开世界，走着就回到世界上了，觉得哎呀，不这样做就不行啊，非得这样做，那其实就不信，或者至少是我们是小信。真正相信神的，一定会舍弃这一切的，无论环境有多大，无论眼前有多难，你都不会惧怕，因为你相信神会为你摆平这一切。所以不会随从世界。其实好多时候，我们能够判断出我们自己信心怎么样。你不管是说自己认为信心有多坚定，但是我们做事的时候总是用世界上的方法，别人怎么做我们也跟上怎么做，这谈不到信心，那是纸上谈兵。就从这个一检验就知道我们的信心怎么样了。为什么要必须除掉？为什么不要必须废除？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知识都是虚空的。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刻开始，就意味着我们在地上经过的这些日子都是虚空的。就如果不除去愁烦，如果不废除邪恶，注定了这一生就是虚空，注定了这一生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。你不管在地上赚取多少财富，不管有多高的地位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如果心里面还是愁烦还在，你邪恶还在，就是没有还在随从这世界，没有依靠神，不在光中活着，最后一切都是没有价值。所以这是没有神的人生，不废除，那就是没有神的人生。你不管是所谓信主的还是那些不信主的，这儿意思就是不要因为今生而失去永生。所以我们要面对每一天，每一天都要珍惜，珍惜眼前的日子，珍惜每一个今天，让每一个今天活着有意义，不在世界上，而是在神里面。所以这个传道书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这个传道者和所罗门写这些，圣灵借着他来写出来他神的心意啊，一开始让我们看到是整个是虚空，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虚空的日子变得有意义啊，字里行间我们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，他要做什么？他真的巴不得我们天天快乐，天天活在他的旨意当中，不要让我们的日子真的成为虚空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